台湾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延至7月12日。曾经带领台湾抗击 SARS 的流行病学与公卫专家，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只有符合连续14天单日新增病例降至100例以下，以及可以找到绝大多数感染源这两项指标，才是解封的开始。但是由于台湾日前单日新增60病例，却仍有半数不知感染源，因此离7月12日解封还有一段时间。以下是美国之音对陈建仁的专访，被采访者所言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请问陈院士，过去您曾经有带领台湾抗 SARS 的经验，请问这些经验在台湾面对新冠疫情时发挥了哪些作用？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 SARS 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呢都是在医学中心被照顾，我们控制还得宜。但是到后来呢，在台北市和平医院就爆发了院内感染，然后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在5月18号的时候呢，我被任命为卫生署的署长，那个时候苏益仁就担任了疾管局的局长。那我们两位呢就带领着大家呢，从这个院内感染管控开始，然后呢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疫的措施，那设立的发烧筛检站、发烧动线、发烧病房，而且呢做所有的密切接触者的疫情调疫调再加上这个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工作。那很快的在6月15号发生了最后一个台湾的 SARS case 以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自从 SARS 以后呢，台湾的边境呢就开始设立了红外线的通关的系统，我们就学会了边境感染管控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一个疑似病例的通报呢一定要确实，通报完的这个确诊病例呢一定要做很好的疫调，然后找到密切接触者，一定要做居家隔离。但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感染症的预防体系呢，实际上有很多的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需要修改，所以我们就授权给疾病管制局呢更大的权限呢，可以来指定所谓的防疫的医院。而且呢，与这一个假新闻的散播啦，或者是不实消息的散播呢，也有比较好的法规可以控制。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让中央跟地方在防疫体系上啊，是有一个很好的指挥的体系。COVID-19 的防疫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我把它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上半场呢，就是阻断病毒的散播，还有侵入。那所以呢，边境的管控很重要。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因为有 SARS 的经验，所以我们开始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就是 SARS 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好处。但是 SARS 的时候，因为没有疫苗的这件事情哈，所以 COVID-19 的防疫的第二个下半场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提高族群免疫力。那在这一个部分呢，台湾确实在疫苗的国际采购还有国内自制的取得方面呢，是比其他国家来的慢，接种率直到最近才能够逐渐的上升。另外一个也是 SARS 的时候我们没有体会到的，就是呢这个冠状病毒呢是很会突变，很快的呢就会变成很多的变异株，然后它的感染力呢不断的加强。
我们目前台湾的三级警戒是延到7月12日。从目前的疫情来看，您对于7月12日解封觉得乐观吗？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解封呢？
如果新增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段时间，通常是14天，那再加上呢多数的病例的感染源都可以找到的话，那这就是解封的一个条件。那当然要完全解封的话，那就需要全民的接种率呢到达一定的程度。那包括了英国或者是以色列，他们大概都在接种到40-45% 的时候才认为是完全解封的开始。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参考国外的例子。像最近我们知道60个病例里面有31个有知道感染源嘛，因为他们是正在隔离的时候呢被发现的，可是还是有将近一半的病例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感染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封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当然是现在的病例的数目呢已经降到很多，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很好的疫调，很完整的疫调，像最近的 Delta 在屏东产生了这个社区群聚的时候，那屏东县政府他们所做的这个疫调啊，相当的扎实，而且呢，除了疫调以外，又做社区的筛检，广泛的筛检。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每一个感染的人，他的感染源都能够找得到。
疫苗一向被视为对抗疫情最有力的备战武器。想请问台湾的疫苗策略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呢？还有就是为什么日本不采取自制疫苗而选择采购的策略？
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也是跟2009年的时候所采行的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要国内自主研发疫苗，那万一疫苗研发不是百分之百会成功，所以一定不可以只说我们国内研发自制就够，一定还要有国际的采购双管齐下。所以去年呢，就是按照这样的双管齐下的这个构想，到国外呢去采购了2000万剂的疫苗，包括了 AZ 有1000万剂，COVAX 这样的一个平台买了500万剂，再加上 Moderna 的500万剂。那另外当然就是发展疫苗，两家疫苗呢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临床二期，而且公司也宣布了他们的这样临床二期的成果达到了我们所谓的达标了但是两家公司的综合抗体效价呢有明显的差异存在所以到底未来紧急使用授权会不会通过，当然就需要由专家委员会来做最后的这个判定那在这里就牵涉到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底的时候就让各国来讨论免疫桥接的策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疫苗保护力的相关指标来决定可以不可以来授予这个紧急使用授权。我们的食药署呢最近也宣布说，如果要通过这个 EUA， 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跟现有的疫苗已经上市的疫苗，特别是 AZ， 现在因为台湾 AZ 打得比较久，打过2剂 AZ 疫苗者的那个综合抗体价不能够比它差，最起码要跟它一样才能够通过 EUA。所以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日本都没有自己研发疫苗，为什么台湾要做？因为台湾在疫苗的取得上实际上跟台湾现在的国际处境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日本跟美国捐赠疫苗给我们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国家表示抗议表示反对，那我们在跟国外疫苗采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面临到了一些外在力量的一些阻挠，所以让我们在疫苗的采购取得上呢是会有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任何国家都一样，不只有台湾，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求人不如求己。那台湾在临床试验方面有很好的表现跟基础，而且在疫苗生理产业方面呢也逐步的能够跟得上世界上的潮流，所以在考虑到国内生医产业的不断在进步，再加上我们的国际疫苗取得很困难，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应该尽量的培养我们国内的厂商，让我们有疫苗自制的能力，我们大家才能够比较安心。
刚刚副总统有提到说台湾在取得疫苗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阻挠，可不可以讲一下台湾确实有像指挥中心所讲的受到一些中国政治力的干预吗？
从最近要购买 BNT 的时候那一个的困难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为 BNT 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大中华的经销圈，那大中华的经销圈里面台湾是被涵盖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疫苗取得呢就会需要经过大中华总代理商的同意，那我们是有面临到一些洽商上的困难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没有实际经历，但是我晓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面临到一些的困扰那这个是一家疫苗的情形。那另外呢我们跟 COVAX 那争取疫苗的时候呢COVAX 当然也是因为台湾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所以当时 COVAX 愿意把台湾放在里面当作是其中 之一的国家，我觉得也要谢谢 COVAX 啊，能够啊顾虑到全球的卫生，而让台湾能够去购买哈、预购这一个疫苗。
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说，原来我们台湾在取得这个 COVAX 疫苗也是有波折的，这个过程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是怎么去排除这个困难的吗？
我想 COVAX 本身这一个平台呢，它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量、那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卫生上被遗弃，当作是一个孤儿、Leave no one behind、就是 we should not leave Taiwan behind as an orphan、可是 COVAX 因为它原先的第一个考量就是说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肺炎国嘛，但是我们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考量，是不是要把台湾放进来？真的是谢谢 COVAX， 他们觉得，防疫呢是远超过这一个政治之上哦。那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啊，来推动防疫的工作。我觉得 COVAX 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了解的是有很多我们理念相同的国家在帮助台湾能够得到 COVAX 的配额。
美国本来一开始是要给台湾75万剂的疫苗，后来给了三倍的250万剂疫苗，都已经运抵台湾了。想请问为什么会从一开始的75万剂增加给到250万剂？这中间有什么转折吗？
我想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呢台湾的很多高科技的产业呢对于全球供应链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台湾的疫苗没有办法如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量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谢谢日本跟美国他们的捐助。其实这个捐助呢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善心好意，这个我们是无尽的感激。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去年在全世界都缺乏口罩的时候，台湾因为很快的在72家工厂增设了3条生产线，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大量的口罩的这个制造出来。那当时我们也捐赠了给全世界很多的国家，让他们的医护人员有口罩可以用。那我想这也是某一个程度的互相照顾，彼此帮忙哈。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实际上在面对的国际疫情的时候呢，能够彼此照顾呢，分享资源呢，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防疫的典范。那这些国家当然就看到台湾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国际高科技产业上的角色以外，也看到台湾自由民主的蓬勃发展呢，是需要给台湾一些鼓励再加上他们有的回报，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东西。那当然这里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很多驻外人员的努力哈。这一些疫苗的争取呢，当然需要让这个两个国家的国会都能够得到大多数的同意才有可能。
今天有传出莫德纳 mRNA 疫苗可能会在台湾量产，据媒体报道最快可能6个月会出3亿剂，请问这种做法是莫德纳授权给台湾制造的形式吗？
美国最近有在推动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应该要对于授权的部分呢做一些特别的考量哈。那当然台湾在mRNA 疫苗的发展上呢实际上这一个核心的技术呢像是子实体的技术也好 ,messenger RNA 的制造技术也好，我们是有这样的能力啊，但是要量产呢是另外一个考验。所以那国外的制药厂他要授权制造的时候，他一定会要求一个相当高的量，他绝对不会说我授权你生产1000万剂的，绝对不会，大概一要做的时候就是做3亿或者4亿剂。这个原因是很简单，实际上全球呢有170亿的这个人口哈，全球的这么多的人口呢要每一个人打2剂，那65%的人要打到，实际上我们需要的疫苗的剂量呢是几百亿的剂量是需要的。那目前Moderna、辉瑞还有这个 AG 呢，他们的生产的量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在短期内达到很高的量，所以他们需要来授权生产。他们也是站在说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都能够打到好的疫苗。我是觉得台湾如果能够顺利的谈成这样的授权制造的话，我觉得这对台湾的疫苗产业来说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因为以 mRNA 的疫苗未来的使用绝对不止于COVID-19， 可能很多其他传染病的疫苗或者甚至是新型传染病的疫苗要制造做疫苗制造的平台的话，可能 mRNA 是一个蛮好的平台。当然这里面需要有国外的发明专利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啊等等啊。
我们如果自制了这个 mRNA 疫苗以后，会不会就没有人去打高端廉价的疫苗？那这会不会对自产疫苗形成一种排挤？请问您会担心这种事吗？以及台湾对全球疫情可以做出什么贡献？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现在哈，这一个 mRNA 的疫苗制造呢，如果台湾被授权制造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有这样的疫苗出现啊。这个我们大家的着眼点如果是有的话，这样的一个量产的机制呢，很可能也要到今年的下半年，快到年底以后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capacity 出来，有这样的量能出来。我记得陈时中指挥官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有讲到说，他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到10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的预防接种的完成率呢，能够到达目标阈值，也就是 threshold。那到达这个值呢，大概是 65% 的人要接种。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显然的要靠现在授权制造的 mRNA 的厂哦，是可能时间上来说是会比较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如果能够授权台湾来代理制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着眼点在全世界。我刚才讲过，因为全世界这么大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疫苗。那如果我们能够加入这一个行列，然后制造的疫苗呢，也能够提供给需要的国家的话，这是对全人类来说是好处的。因为不要忘掉，即使台湾都打完疫苗，那如果某一个州或者某一些国家，它又有一个新的病毒株出来，然后呢又开始在突变，然后又传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病毒不断的改变它的基因，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疫苗逃逸病毒株的变异株的出现都不知道。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病毒株的时候，我们打完这些疫苗的话，因为它是属于疫苗逃逸的病毒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头再来一次。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如果我们的疫苗研发成功，不管是国产的疫苗厂或者是专属授权代理制造的厂，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们不要忘掉，只有台湾好没有办法防疫，一定要全世界都好。我们一定要帮助所有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国家在疫苗保护的这一个防护网当中被遗落成为一个孤儿。这个是我们未来台湾可以贡献给世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